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做一点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真的是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定期礼拜五晚上能够分别为圣，在这段时间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借着彼此的交通分享，能够从主你的话语真的再一次把我们的心眼打开，真的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真的是能够紧紧的抓住主你对我们立的约，你对我们的应许，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真的愿意在这里再一次的宣告，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在主的话语里面被主来光照，真的是为主活，见证主，荣耀主，也能够对人有益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是也是心里面有一些彷徨哈。那特别是在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之前，金牧师也提了一句话，当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历史的人物的时候，你要有所启示，也要有这个属灵的这个启示哈。让我就感觉到真的我心里的负担就更大了哈。今天又有李老师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真的让我在准备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过去在念书的时候，从台湾来的大家都知道哈，最怕那个作文哈文不对题，你知道？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作文的题目是那个电影院就像教室一样哈。很多人做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答案是零分的，那是因为他跑题了啊，文不对题。所以真的我就是有这个负担，很担心啊。那么特别就是说我们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哈如果说你抓不到重点，你跑题了哈，这个是当然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对神的话的悟性是不一样，各种角度，所以我也在神的面前我也祷告，就是说借着刚才的诗歌也让我就是说我的负担就减少了很多哈。那么就是说当然我希望就是说今天晚上借着这个分享，借着的话题，大家都能够彼此建造，彼此能够建，就是说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再一次的对我们每一个人亮光，能够更清楚更明白。所以我今天因为我们讲的是设定的题目是以撒挖井的人生挖井的人生，那么因为井跟水一定不会分开的，所以我为了不跑题哈，我就把它抓住，我今天要分享就跟水有问题，跟水有关系。第一个就是井水，第二个我还要谈到薪水第三个是生命水，这三个我把它串起来哈，就是那么就是说这个水啊，在从我们后面的分享我们可以渐渐的就是明白神对我们怎么说话。首先我们看看讲义里面，我们来读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念创世纪26:1-6这几节经我们一起念。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再来， 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以撒哈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啊，是应许得来的儿子哈。所以在这里我讲到，就是说神应许的成就，那么也预表了子孙恩典的承受。那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当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已经百岁了，他俯伏在地还嬉笑，心里面是这样想，我已经百岁了，撒拉已经满九十岁，怎么可能有生养。撒拉也是一样，他暗笑哦，我已经就是也是就是衰败了，那么我主也已经年迈了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喜事呢？耶和华说，耶和华哪有不成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应许哈，在下面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
神说
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以撒是顺服神带领的信心，他的确据是什么？第一个，神的应许，神的约定永不改变。第二个，神的同在，神的爱永不减少。从刚才我们念的那两节经文里面哈，神向他显现就是我与你同在，而且我要赐福给你。那么在后面几个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在新约哈，哥林多后书这边，神的应许我们一起念。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OK， 我们读了这几节经文哈，我要在这个来强调一下，这个我们在读刚才那两节经文哈，神对以撒讲说我要赐福给你，而且我与你同在。我们在读这两节经文，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在对亚伯拉罕说话？这两节经文好像非常相似，就是我立与你立约，我与你同在，我赐福给你，而且呢我要这个就是说你只要不下埃及，你继续在这地的话，你听我的，你顺照神的意思，我就必与你同在哈。这个讲的这个语气口气，神对这个以撒所讲的话好像跟亚伯拉罕非常的相似。那他的儿子以撒呢，就 copy 了他父亲，他的所作所为心思意念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就好像是 like father like son。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我后面的观察，在 A 点里面，亚伯拉罕与以撒父子有四个相同。第一个，同样被神显现应许神的同在，赐福赐地后裔繁多。第二个，同样受到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责备，谎称妻为妹子。这个好像完全是一种 copy， 但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常常在讲说 当我们在教育儿女的时候，教育儿女，你常常会发现有什么地方你有 complain， 你有抱怨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说，那不像你吗？啊，你的一半另外一半都不管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先生 more or less 那就是像你。所以说个性，他的心思，他的行为，真的是就是完全就是好像跟着他父亲呢，在就是形同走他的这条路。第三个，同样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立誓互不侵犯和平之约，他们互相立了约，就是为了那个井啊，着了那个井都互相立约，那么互不侵犯。第四个，同样都是挖了四个井，而且过帐篷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儿子的心思意念行为都是 follow， 好像跟着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我们知道在16岁的时候就要献把以撒献祭，其实16岁已经很清楚，很多事情都很清楚他也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属灵的长辈。所以在这四点来讲的话，就是我把它编列成四个相同。另外我们看到下面有四道生命河，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那么第一个是比逊，就是自流井；第二个是基逊，是喷泉的意思；第三个西底节；第四个是伯拉河。那么这四条生命河，另外我们刚刚在读经文的时候那个读到那个基拉尔那个位置我想各位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它是位于腓力士人境内，大约在地中海边的加沙与南地北部的别士巴的中央。别士巴这个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也就是蒙氏的井，是一个就是立约的那个井，是以色列联合国后期最南的一个疆界，是以撒后来重挖四个井的第四个井，那个四八那个井，后来就叫那个名字，城的名字叫别士巴。那么再下来就是有四口井哈，这四口井它是讲 reopen， 我查了一下英文，这是 reopen， 就是说以撒他在开这四个井，他重开这个四井，是以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父亲的时候就开过这四个井，所以他这个四井是重开的。这四个井的话，就是被那个腓力士人他们把它淹埋起来，后来又要重开起来。那么他开的这四个井呢，就是第一个叫埃瑟，相争的意思；第二个井是西提拉；第二个西提拉是维迪；第三个利和伯宽阔；第四个是四八。那么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第四个井的话，后来就是别士巴，就是蒙氏的井，那个城市的名字。当我们就是说这个井我刚刚一开始讲跟水有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井就直接联想到这个有水。当然我们后来又有什么美景啊、盐井啊，这是后来也会有。其实在周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前大概一千年到主前大概400年，这个700年的中间我们一直有那个井田制度。这个井田制度的话，就是一个井字分成八块，那么每八块是100亩这是私人的田，中间那个口子呢是公家的田，这八家要一起来为那个公家的田来耕田的这个井字非常有意思这个。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井跟水有关系，当然是跟这个帐篷的生活是非常有息息相关的，因为畜牧你帐篷的生活你必须要有水源，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井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中国人讲人情报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中国人也讲饮水思源那么喝水的人不忘挖井的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对这个水这个报恩，对饮水思源。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那个地方，就是耶稣坐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道人谈道的时候，根据考证，1935年那个井，那个雅各井它的井深深度在附近的井 考证出来都有30多公尺，那这个雅各井是42公尺。如果一公尺是以 1.281 的那个英尺来算的话，30公尺的话那个是很深的，差不多是有10层楼那么深。所以我们再接下来看，那么以撒他挖井人生的意义，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这里有一节经文哈，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以撒他挖井人生，他抓住了神应许，神的同在，他为神活，他得着那永生生命的活泉。我下面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耶利米书第二章13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在约翰书第四章这里，我们一起念。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第二点，我这边讲到这个以撒他挖井的人生，他是以耶和华神为牧者，他筑坛，他献祭，他求告神，他按神的旨意来过奉献的生活，他是凭着信心和赞美得到祝福的泉源，他必不致缺乏。我是以诗篇23篇那边来整个来把它 support 的，他以撒他挖井的这个人生，他真的是以耶和华神为牧者。诗篇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民数记这里，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水上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是抱着一种赞美啊，赞美神的那种心态啊，来真的来就是在挖井的时候那个水啊才就涌出来。第三个，以撒他挖井的人生，他是过帐篷的寄居的生活，他是与世分别为圣，他是凭信心来仰望神，他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做神良善的仆人，而且是忠心的管家，必蒙神的引导、保守与安慰。诗篇23篇，我们来念这两节经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第四个，以撒的挖井人生，他把己的那个老我他挖空，他被生命活水来充满，他不存为糊口找生活而工作，他纯是以侍奉神的心来做工，他不但清省平安喜笑，以撒本名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所以说他的行事为人完全跟他的名字都相称，而且他得到丰盛的生命，他喜悦神，他见证神，他一生一世世世代代蒙神的祝福。我们念下面两节经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有恩惠随跟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从以撒我这边所列的这几点，他挖井人生有这些属灵的意义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得着以撒挖井人生确实是一副荣神益人的好见证，真的是值得我们来效法，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他信心，他信心的根基，他是随着属灵同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确据神坚定向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必应许成就在以撒跟他的后裔。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哈，当我们讲了信心的时候，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也是跟随亚伯拉罕这个属灵的长辈，可是这结果完全是天壤之别。为什么？因为罗德爱世界，他离神，离弃神。那么以撒呢，他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同在，他靠神的带领， 所以这两个真的是同样是追随属灵的长辈哈，但是呢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也记得当时亚伯拉罕他的牧人就是跟罗德的牧人有相争的时候，那么在那个地方造成了对迦南人啊跟那个比利洗人做了很不好的见证。可是亚伯拉罕他非常有智慧，他是一个非常强势，他是长辈，他是强势，但是他主动的他提出来，非常有智慧的，他提出罗德离开啊，罗德向左我就向右，罗德向右我就向左，但是呢他是非常有智慧，他让罗德先选，所以罗德选了一块就是约旦河的全平原。我们再想想以撒，以撒他也是非常强势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他是被那个亚比，就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是被他打发，你要下，你要离开，你要 离开这个地方。照理说，因为他那个是讲，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有一节经文就是说，他是比，就是说以撒当时的情形，人不管是牛羊牧都是非常强势，比他要多，但是他是打发他，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说以撒他是被动的，他虽然强势，可是他被动，他不是主动，但是他离开了。这两个哈，这两种情况，一个是主动要求罗德离开，一个是被动被了，但是他们两个都非常有智慧，就是都是非常的谦卑啊。那么在我个人的话，我认为被动的话可能还要更难一点啊，你在强势的情况之下。所以他在第二点，我这边就是说，当我看见他与世，就以撒与世无争，他不轻易发怒，而且不计算人的恶，他不自己去伸冤，他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情景，他确据神的应许同在，他靠神来带领。因为在创世纪这那节经文啊，我刚刚也稍微提了，就是亚比米勒对以撒说，在26章16节说，你离开我的，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撒哈，他认识了自己非常的软弱。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读，我们一刚开始读经文的时候，有一节经文神跟他讲说，你不要惧怕，在最后他足坛之前那个地方啊，求告神的时候，神跟以撒讲的这么一句话，你不要惧怕。所以真的以撒当时他也是认识了自己的软弱，当神显现以撒说，你不要惧怕，所以说他认识自己的软弱，也认识了神的作为一定保守他，而且他非常的清醒，他非常谦卑，他不靠自己的才能势力去蛮干，他不轻易的发怒。在箴言里面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他是靠神得力去阻止，去去除这个难处，他下基尔谷，而且他交给神来带领，而且他不看自己太重要，好像说莫我，就是非我莫属，他全然交给神，交托给神，他就得祝福。另外呢，他足坛，他求告，他寻求神的带领，真的神的带领是不匆不忙的，而且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周到，非常的井井有条，他带领你，信靠他的人他就带领你。真的我读到当使徒行传12章第8节有一节经文的时候，那节经文是当天使要救那个彼得出那个监牢的时候是怎么样带他出来的。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吧。所以神的带领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非常井井有条的，而且是不匆不忙的。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真的就是神带领你每一步都是非常清楚，而且是非常井井有条，不匆不忙。那么我们看到以撒他就是信靠神，他是跟随主的带领。 另外他饮水思源，第三点在我讲义里面，他挖井他不改名字，他感恩不忘挖井的人。这个地方讲 reopened wells， 你知道你如果要重新去挖井的话，你要找水源那是非常困难的。他这四个井都是他父亲以前虽然被埋了，可是呢他就是重挖，叫 reopen 啊，英文人家里面是讲 reopen， 重新把这四个点四个井把它挖出来，所以他不需要再去找水源，自然而然就有水在里面、啊、那么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他。那么而且第四个，他足坛，他求告神，他敬畏神，他侍奉神。另外他开的这四个井、啊、我们刚刚也念过了，埃瑟相争，希提拉是为敌，其实他开出来的时候 当地的人跟他有相争的，跟他们有，所以到最后他是就是又离开了那个井的位置哈。所以他所行的，他行公义，他也好怜悯，他存谦卑的心，他没有跟他们去征战，当时他其实是强势，可是他就离开了啊。虽然他把水源那个井 reopen 了以后啊，但是他这边他所做的，他所行的，真的是行的公义，他也好了怜悯，他也存谦卑的心啊。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我们来念这节经文，真的是以撒的心的行事为人跟这节经文是完全的符合了。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八点，他宽恕恨他嫉妒他的人，他以善来胜恶。而且在第九点我这边提到，他的行事为人是见证神的同在。我为什么讲他所见证神的同在呢？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这个地方，那个腓力士人他们后来又去找他，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这个在外邦人来看，就是说讲出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们的神与你同在，而且他赐福给你，这个是何等的，就是说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外邦人能够称颂，就是说你的神真的是与你同在，而且你也赐福了，神你的神也赐福给你了。第十点，他是做了和平的使者，彰显了神的荣耀。因为在二十六章三十节那边，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所以他为他的敌人摆设的宴席，真的是我刚才所引用的这个诗篇的二十三篇那几节经文，真的就是可以非常强有力的来 support 以色列。他在当时的情景，他所做的所为，他的心思意念，完全就是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同在啊，神来带领，那么真的神就祝福他，神就保守他。那么我下面就讲到我们的应用，以撒挖井人生对基督徒的提醒。第一个 A， 这个地方我讲了，神将每一个人一生中你要挖的井放在不同的景点，这个井不是风景的景啊，是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景点，有高山，有沼泽，有低谷，有溪旁，有沙漠，有荒地，有绿洲，有沃地，总不外乎你开这个景点的话，也许你承受的产业，第二个也许你有达官贵人的相助，第三个你可能是白手起家，但是你还要搭配你先天或者是智或者是拙，你后天你是勤还是怠，你要这样子来搭配。但是结果如何，如果是重担或者是轻省，要看你怎么挖这个井，你是靠神的带领还是靠自己的势力，靠自己的才能。那么当然这个景点的话，有工作方面的，有你的婚姻方面的，有你的创业，有你的投资，当然我们讲投资有很多，甚至于要讲找地保啊，现在非常流行的地保啊，这个名词。那么你投资，你要在什么地方开餐饮业，什么地点什么景点好，才会赚钱赚大钱，这个哈、啊、都是在你的景点上哈、啊、你是要靠神带领还是靠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啊，你认为你自己的才能。那么第二个在 B 这一点，当我们挖井靠自己从为糊口找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呢，你得的是死水，你还会再渴，你不但有重担，而且你劳苦一生你没有平安。当你挖井是靠神带领的话，你以侍奉神的心来做工，你就得活泉，你永不再渴，不但清省，而且喜乐一生，你享平安。那么真的神是要我们工作的，并不是要我们啊，也不是要我们基督徒过贫穷的生活，不是的。我们下面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最后我这边提到挖井人生的一个启示哈，就是生命水。这一节经文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清楚，都很熟。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今日基督徒属灵的追求之道，难免会有经过沙漠干渴之时，唯有凭着信心，我们赞美以应许的杖来挖井，得神的祝福，活泉的生命水，永不再渴。在下面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民书记，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杖的所挖所掘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那么最后我要提一点，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神是要我们工作的。有上个礼拜好像是怡君姐妹说讲了一句，说这个若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哈。我两年没有做工了哈，我真的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意思哈。那么当初是因为在帖撒罗尼迦使徒保罗是劝勉，那个时候因为有传讲这个，就是说假使徒假先知出来啊，我们大家都不要做工了，我们就等嘛，反正主要来了啊，是这个意思，是叫我们就是说都不做工的不能吃饭啊，不做工，而且那个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不要专管闲事哈。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那么另外有一句话是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节是讲的，说我们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是你该得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说明当时在讲因信称义，我们罪人的话，因信称义是白白的恩典，你做工得工价，这是你该得的啊，不是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不管你是做什么工啊，你是属灵的工还是做属事的工作，这个都 doesn't matter， 不关紧要，都是神的恩赐。有一句话是说，在世上做工都是神拣选的，至于不同的景点，我刚刚讲的景点，我特别强调景点，是神把你放在不同的景点啊。不管你是做什么工，问题是在于你的心是否是以侍奉神的心来做工。你是挖自己世界王国的井来荣耀自己呢，还是挖神国世界的井来见证神，荣神益人啊。这两天我们听到的新闻，林书豪他的见证非常好啊，他的今天打球打得那么成功，都是从上面来的啊，神赐给他的恩赐啊，所以他能够在大庭广众，在这个 in public， 他能够见证神啊，他是基督徒。所以在雅各书这里面有一些经文，就是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完备的赏赐都是从上面来的，而且神要我们做工，神要我们基督徒不是过贫穷的生活。在传道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货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基督徒真的是神要我们做工，但是神要看我们的心，你做工的心态，你是以侍奉神来做工，还是为了你自己的世界王国来做工。所以那么我自己真的我的挖井人生就是在两年以前神把这个井关了啊，我挖了35年，我挖了4个井4个点啊，我大致我在一分钟时间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从1976年一直到2010年，那么第一个井只挖了半年啊，那么第二个井挖了2年半，第三个井挖了7年，第四个井挖了25年啊。当然你如果只看你这个井，单单看一个井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你有很多，你会有很多的 complain， 你有很多的抱怨，但是你把这四个井把它拼起来的时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神就是真的都是神的带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第一个井花了半年，我就娶了我现在的妻子，我的姐妹，那是真的是在这只有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了，啊，所以前面的三个井都是我主动离开。我虽然是离开，那么第二个井2年半，我挖到了什么呢？我挖到的手法，我真的挖到的手法，我不违法，啊，第三个井我7年，我挖到的经验。我带着手法带着经验我来到美国25年，在这边就是教育孩子生养，就是当然孩子是台湾出生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你把它拼起来这整个图画的话，那么虽然关了2年，可是这是神应许我。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在2009年10月2号我父亲被主接去，10月17号在那个追思弥撒里面，我虽然有忧伤，我有流泪，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做了一个宣告，我就是说，神啊，我愿意尽心，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心侍奉我的母亲。我回头过来回来在回程的飞机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做了这个宣告，可是我又做不到，我有工作。我这个还跟我太太讲说，你把工作辞掉啊，你来照顾。真的，我这个我跟我太太讲，可是我回到当把我母亲10月20号带到纽泽西来的时候，第二年的2月份，神就把我的工作关掉了，你可以侍奉你的母亲。所以一直到现在，这是神，当你诚心诚意在求告的时候，神就应许你，不管在任何事情，神就应许你。所以说真的，我们以就是刚才的诗歌里面几首诗歌都是非常的，就是说神的应许，而且神从来不打盹啊，神时时刻刻听我们的祷告，他也应许你，他也带领你，非常的清楚啊。只要你抓住神啊，抓住他的应许，抓住他的同在啊，那么你的生命一定是得到活泉，不是死水，而且你的生命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不会有忧愁，不会有烦恼。谢谢。 OK， 感谢神。
好，我想先让李老师来好吧。
这个陈弟兄讲的跟上个礼拜那个姐妹，对不起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讲的都是一样，很好，就是把那个他们要研究的那个人物的那个围观的部分也都讲到位了。 所以在微观的部分我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要讲的。我要讲的是比较宏观的部分，就是说把它退出来看，因为我觉得读圣经你要细看，所以他们都做到了这一部分了，但是细看完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退出来看。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创造、堕落、救赎、得荣耀。所以你从创世纪看到起初神创造，对不对？然后你也看到亚当堕落之后神展开什么救赎。所以你从这一条线看过去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展开救赎先从伊甸园里面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为敌，对不对？这时候神的拣选就出现了嘛。然后接下来呢，该隐就去杀亚伯，对不对？因为要知道到底谁是正的，谁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对不对？魔鬼撒旦也在那里工作嘛。然后到了你看到挪亚，神也保存了挪亚一家八口，是不是？然后你看到后来的亚伯拉罕啊，虽然巴别塔那个是一个差距，就是不太。那亚伯拉罕，其实在亚伯拉罕之后的这个以撒，在整本圣经里面，以撒其实他是一个他的名字啊，就是那个撒拉在那边偷笑，对不对？撒拉 laugh 这个字，笑，在希伯来我们是同一个字哦，撒拉笑跟以撒笑是同一个字。然后那个天使就讲，哎，你怎么？撒拉说我没有笑啊。然后他说不然你真的笑。然后就说你看看，明年这时候你又生一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的名字就叫笑。其实那个笑是在讲什么？就是说撒拉你现在是偷偷的这样笑，说哎呀有可能吗？啊，是好像有一点不太相信。但是神跟他说不，你这个笑要转成一个什么胜利的微笑。但最后真正胜利的微笑，那个笑真正胜利的笑的那个是谁？是神，神自己做成了。所以呢，神就让他们生了以撒，以撒的名字就要笑。所以你看这个以撒啊，当亚伯拉罕信以撒的时候，以撒说什么？以撒还跟着他走，对不对？走完之后他说父亲，那个要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对不对啊？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他绑起来，对不对？他才知道说，哦，就是我自己。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以撒被绑的时候，他有没有说，父亲，我是你的应许的儿子，你怎么绑我？你有没有搞错？啊，以撒没有哦。所以可见的，以撒也从亚伯拉罕那里学到什么？哎，我觉得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好的榜样给他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以撒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名字的意思，所以你看他一生啊，我们的弟兄都讲得很清楚，陈弟兄讲得很清楚，他真的都是在信靠神。可是以撒他真正在神学上的代表的意义跟地位，就是他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个儿子，而且是神胜利的微笑。所以当你用这个来看以撒的一生的时候，在他身上他信靠神，神真的到最后就是什么？就是在以撒身上彰显出来，就是你这个人就像我给你的这个名字。那我给你这个名字是什么？是不是你在笑？是什么？是神胜利的微笑。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要看以撒那个真正的应许的儿子，真正是神胜利的微笑，到最后是谁？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旧约你还要跳出来什么？从新约去看出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效法的当然是你效法以撒，如同以撒效法神，对不对？你最后的焦点还是要在神身上。因为怎样？因为只有那一位真正从头到尾都是神胜利微笑的，是耶稣基督。耶稣从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一直到他离开他这个世界，审问他的人在他身上找不出他有什么罪过。十二个使徒跟他也找不出，那彼得都讲嘛，在他没有过犯的，他们跟耶稣跟那么近，对不对？但是以撒有，以撒你知道到他老的时候怎么样？以撒生了什么？以扫跟什么雅各，他什么两眼什么昏花，对不对？然后呢，害得以扫不是害得，那以扫就为了红豆汤就出卖了长子名分。那以撒很喜欢吃，对不对？就他的那个雅各不就冒充，对不对？所以 以撒到年老的时候，他确实是有昏花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些圣经所谓的人物的时候呢，你要跳出来看一下，就是说他在救恩历史当中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以撒代表就是喜笑，是神胜利的微笑，是神应许之子。那今天在比较细的部分，那个陈弟兄讲得很好，就是人生啊，这种从井水到心水到生命水啊，我觉得是挺好的啊，就跟上次那个姐妹讲亚伯拉罕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想今天就是我们跳出来宏观一下，你可能要思考就是说，如果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给他一个应许之子，然后那个应许之子就是以撒，所以以撒身上带的是神的一个工作，一个做工，一个不可能的记号在他身上，对不对？你身上有没有？你身上有没有？我记得有在我信主之后服侍神我都忘记那个背景是什么，已经很久以前了。当时我觉得我好像到最后好像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觉得我的处境已经是很糟糕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全职出来服侍了。神很清楚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那时候真的就觉得神啊，我不想服侍你了，我说我想放弃了，我就去薪水，我就去工作算了啊！你知道人们是这样子，你工作的时候你来服侍，人家说哎呀你挺火热的，不信我们讲钟汉兄很火热，谁敢说他不火热不爱主？可是有没有谁跑来说金海兄你很火热你很爱主？没有。为什么？你们全职的本该如此，对不对？像我们这种全职的呢，做得好呢，没有什么功劳。那有一点闪失呢，哇，人家那个骂人的话都出现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不干了，我宁可像我前五年那个刚信主前五年没有全职服侍，多好，每个教会都喜欢我，我只有11留给自己，11留给我妈，我十分之八是奉献给教会的。我的薪水没有留下，哪个牧师不喜欢我？牧师一说传福音，我一定是第一个报道的，举着旗子，真的啊，那个每个教会那个牧师都很喜欢我的。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你们还没来，我们这个椅子都已经擦好洗好，而且都每个都按手祷告，那个破烂的圣衣都是我们补的，教会的厕所都是我们洗刷刷、洗刷刷的，真的。所以那时候呢，熬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不想服侍了，我想用平信徒服侍。神跟我讲了一句话，然后我就常常在我很软弱的时候，我会看看我自己说，神跟我那句话是，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台音你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然后我就常常看见，我真的是，我很多那种歪七扭八的个性啦，那种脾气啦，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不好的啊，神一直在改我，我幕后的荣耀，我身上真的彰显出神很多的恩典。所以可能你需要跟神问，你身上是不是有神指着你说，这样以撒就是笑，神胜利的微笑，对不对？你身上呢？你身上呢？那你要常常记得，你要常常记得。我相信你信主到今天，一定有神跟你说过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当你很难受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抓住那个。我相信以撒在那挖一口井，挖了挖，然后又被人家抢了，挖了挖又被人家抢了，他一定很难受。但他知道什么？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因为我身上就是神胜利的微笑，我只要信靠神就够了，是不是？所以退出来宏观一下说，以撒在救恩历史里面占的地位，他的确是神应许之子。但是真正最后那位应许之子是耶稣基督。以撒身上有神胜利的微笑，最后在他身上有神最后的胜利微笑的是耶稣基督。好，记得这一句，谢谢。
好，我们谢谢。其实江毅跟平毅我觉得真的蛮有福气的啊，一来学习讲就有姊妹来补充，而且是这么多。